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中国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下令在新疆地区进行24小时的安全巡逻，这是对新疆发生多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做出的回应。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孟建柱星期六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要求对当地社区进行全天候昼夜巡逻。在他发出这项命令的3天前，鄯善县爆发了骚乱，造成至少35人死亡，这是自从2009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骚乱事件。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一次种族骚乱中有大约200人丧生。多年来，新疆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关系一直紧张。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说，预计直到7月5日，新疆的安全措施都会很严。7月5日是2009年骚乱4周年的日子。埃及大批民众星期日聚集在开罗街头，要求埃及总统穆尔西辞职，这是自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示威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但在夜幕降临后出现了零星暴力。当一群人向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开罗总部投掷燃烧弹时，至少1人死亡，40人受伤。路透社报道，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进行的其他抗议活动中，至少有另外3个穆斯林兄弟会的办公室受到了袭击。星期日是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宣誓就职1周年纪念日，世俗和自由派反对派的很多活动人士挤满了开罗解放广场，挥舞埃及的国旗。阿拉伯语媒体援引埃及内政部的统计说，在开罗和其他城市的示威人群总共有300万人之多。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观了南非的罗本岛，这里是奥巴马为推翻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而被关在监狱里长达18年的地方。奥巴马2006年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期间，曾经参观过罗本岛。奥巴马今天是在夫人米歇尔和女儿的陪同下重访罗本岛的。奥巴马和家人参观了当年曼德拉被关押的牢房，还参观了曼德拉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人士被强迫劳动的石灰石采石场。奥巴马和夫人在留言簿上写道，那些无比勇敢的人们在这里以不公平对垒，不屈不挠站在这里，对他们感到深深的崇敬。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分歧，他相信双方有望恢复和平谈判。克里星期天在特拉维夫机场启程之前说的这番话，之前的4天里，克里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展开了密集的穿梭式外交努力。克里没有透露他所说的进展到底有哪些，也没有说和谈有什么时候可能什么时候恢复。过去4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谈基本停滞，双方只是在2010年9月有过一轮短暂的和平会谈。巴基斯坦各地星期日发生多起炸弹爆炸事件，至少41人死亡。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同一天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他誓言要帮助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并争取在其邻国阿富汗实现和平。欧盟高级官员愤怒地要求美国对其窃听欧盟办公室一事作出答复。此前，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欧盟办公室安装窃听装置，并进入欧盟内部电脑网络进行间谍活动。欧盟议会议长舒尔茨星期天说，如果报道属实，将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他呼吁美国当局彻底澄清此事。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天，欢迎收听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观南非罗本岛监狱，曼德拉因为争取推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那里被囚禁了将近20年。奥巴马的助手说，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在罗本岛参观曼德拉当时的囚室。白宫说，奥巴马参观罗本岛的时候，向曼德拉以及所有那些为了他们的理想而被囚禁的罗本岛的人表示敬意。奥巴马总统参观图图大主教开办的一家社区健康中心，然后在开普敦发表演讲。美国国务卿克里结束了几天的中东之行，期间克里国务卿分别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就恢复停滞的和平谈判进行磋商。克里星期天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会谈之后表示，他们最近几天进行了非常积极的磋商，不过他表示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克里对记者说，他们两人都感到发展趋势是好的，不过克里没有进一步说明情况。克里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近日在约旦曾经举行过2次会谈。克里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过3次，包括星期天早晨结束的6小时会谈。克里国务卿星期天下午将离开中东地区前往文莱，出席星期一和星期二在那里举行2天的东南亚安全会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官员表示，尽管朝鲜近来对6方会谈的成员国家表达了善意，但是美国必须要看到朝鲜采取具体可信的措施，停止发展它的核项目。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举办一个听证会，讨论美韩联盟。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朱姆沃尔特告诉议员，美国继续与6方会谈其他成员国家就对朝鲜政策密切磋商。朝鲜必须彻底履行2005年第四轮6方会谈的共同声明，必须履行国际义务，采取全面、可核实与不可逆转的措施，放弃弹道导弹以及核项目。美国无法接受朝鲜成为核武国家，也不会奖励朝鲜的挑衅行为，更不会为了谈判而谈判。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发表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其中针对朝鲜问题指出，应该通过政府间的对话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并且决定积极努力，在6方会谈的框架之内，加强各种形式的双边、多边对话，为重启6方会谈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美国政府多次强调，朝鲜必须积极进行可信与确实的多边对话，避免采取挑衅措施。朝鲜必须遵守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案之下的义务。6月17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启程参加工业化8国峰会前，与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美韩两国元首再次确认朝鲜半岛非核化的目标，并且同意两国继续就此密切磋商。6月18号，参加工业化8国峰会的元首发表公报，各国一致同意朝鲜应该放弃核项目，并且进行可信的多边对话。5月7号。美韩元首峰会之后，奥巴马总统与朴槿惠总统在联合记者会当中一致坚定表示，美韩必须针对朝鲜维持强硬的核阻能力，而对朝鲜可能采取和平道路抱着开放的态度，同时听其言观其行。即将接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在驻联合国大使任内最后一天检视美国在联合国所推动的政策，而朝鲜是重要议题。赖斯说，
We have repeatedly in the case of North Korea been able to strengthen and tighten the sanctions regime because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of one mind that North Korea cannot and will not be a nuclear state.
在朝鲜问题上，联合国强化并且加紧制裁平壤政权，国际社会立场一致， 无法接受朝鲜成为核武国家，并且全力确保朝鲜半岛的非核化，这是非常必要的。
在美韩、美中、中韩峰会当中，朝鲜都是重要的议题。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如果要重启六方会谈，朝鲜必须采取可行措施，迈向非核化，并且遵守2005年六方会谈的共同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大约半年前上任的时候，曾经释放出一些信号，令改革派人士感到是积极的信号。但是呢，最近有一些曾经期望很高的人感到信心有所丧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以反四风和重启群众路线为要点的社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6月22号到25号安排了6个半天的专门会议。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说，这一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保持中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由习近平亲自主持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明确了坚持党要管党，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而抓改进作风则必须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人民日报有关习近平重提毛时代群众路线的社论出笼之后，北京的近代史学家张立凡曾对美国之音说，在上一轮针对宪政的批判宣传之后，习重提毛时代的群众路线可能是新一轮整党的先兆。张立凡还说，他估计有一些人会被抛出来祭旗。据海外的中网站援引北京方面未具名消息来源的话说，这次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上已经传出火药味，高层的权斗已经显现，甚至有贵为常委者可能都会被抛出来祭旗的传言。据海外中文网站博讯的消息，一篇自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所写的文章透露说，习近平近期在内部讲话中曾经说，政治局委员如果触犯党纪国法，不应该有免死金牌。上述文章说，他的这番话针对的是主管宣传的常委刘云山。文章披露说，刘云山垄断了习近平的中国梦的解释权，而被海内外学者和海外的学者视作逆流的这些文宣，其实并非习近平的本意所在。美国之音无法对上述传言做出独立的核实。中国政治的运作非常的不透明，甚至是神秘的。去年的薄熙来事件使得公众才有机会一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上述消息或许有为被批评向左转的习近平证明的意味，但近年来习近平的一系列的公开或者未公开的谈话，至少从言语上来看，让一些分析者感觉是回到了毛时代。北京的独立政治学者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说，
话语是在逐渐的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话语，很多话语最近30年来说的越来越少了，他现在在恢复，就包括群众路线这一类的说法啊。
至于习近平重拾毛时代话语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陈子明这样说，
他是想要打通毛邓吧，所以他说有一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谈到一个，也就是说60年一致论嘛，所以他要讲更多的毛的话语。但是这个呢，在知识界里受到了很大的批判，所以我注意到他最近的这次学习后的这个讲话，他就没有再突出这个60年一贯制，他把这个172年啊、92年呐、60年呐、30年呐放在一块儿说了，他如果要突出的讲这个60年的话，恐怕批评他的声音会比较多，所以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可能算是他的一种妥协吧。
距今大概172年前，23岁的马克思曾经发表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论文。这篇文章常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创立时被提及， 而在92年前，也就是1921年的时候，中共在上海成立。而陈子明所说的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指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在政时期的各30年时间。这位曾经因为参加民主运动被中共下狱多年的学者说，的确有相当比例的人在相当的程度上因为习近平的这些话语而感到失望，但是还是谈不上彻底的失望。他个人认为，由于习近平还没有把七步讲，也就是9号文件里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在公开的场合做大肆宣传，让他觉得习近平还是不能够把那些偏左的东西拿出来大张旗鼓的谈，同时也表明他的想法在党内可能还是有很大的阻力的。北京的宪政学者刘金宁则认为，习近平的这些言论其实并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范围，只是外界期待的过高而已。他说，
我觉得什么都没有证明，他既没有背离旧的方面，也没有走出旧的方面。我觉得这个传统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外界的期望跟以往有所不同，或者跟前一段时间有所不同而已。
政治学者陈子明说，他之所以没有说自己彻底的失望，还是希望习近平能够展现出更大的包容和灵活程度。他说，新任中共领导人在话语上已经表现得很左了，但他仍然期待看到他会得以调整或者做出改变。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德国一家杂志星期天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在欧盟的办公室安装窃听装置，并进入欧盟内部电脑网络。德国的《明镜》杂志说，报道来源是从在逃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处获取的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局机密文件。这份2010年9月份的文件详细记录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在欧盟位于华盛顿、联合国以及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以及如何渗透欧盟电脑网络获取电邮和文件。欧洲议会议长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全面澄清这篇报道并提供进一步信息。他还说，如果报道属实，将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拜登就斯诺登的问题同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进行了交谈。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表示，拜登请他拒绝斯诺登的庇护要求，斯诺登要求在厄瓜多尔政治庇护。白宫官员说，拜登和克雷亚讨论了斯诺登案，但是拒绝提供详情。厄瓜多尔官员表示，除非斯诺登身在厄瓜多尔，否则不能考虑他的避难申请。厄瓜多尔曾经给予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庇护，阿桑奇目前仍然停留在厄瓜多尔驻伦敦的大使馆内。克雷亚总统表示，美国应该做的是重点解释他的监听计划，而不是捉拿斯诺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星期四对斯诺登事件发表了评论，他认为美国和香港互信关系已经动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的报道。
美国连日对香港政府处理美国中情局涉密解斯诺登事件表示不满，另一方面，港府也就美方指控作出澄清，强调并非刻意放走斯诺登。自从斯诺登离开香港后，美国驻港总领事杨素地6月27日首次作出回应。即将在今年退休的杨素地表示，他用了3年时间去建立美港关系，现在已经失去互信。杨素地说，特别在执法机关上的合作，包括涉及不同的协议、草案、惯例等，我们的互信关系已经动摇。他还表示，在美港的关系来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华府不经常观察香港的事情，但现在他们会的，而且是负面的。杨素地认为，美港重新建立互信将会不容易，加上奥巴马刚连任不久，美港关系不太可能由这一届政府去改变。不过他不担心美中关系会受影响。港府星期四晚上表示，他们对杨素地的言论不予置评。近日，美国白宫强烈谴责香港政府让斯诺登离境，认为是港府做出释放斯诺登的决定，并表示此举会对美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港人免签证入境美国的谈判可能会因斯诺登事件受到一定的影响。有香港议员担心，美国或将禁止战略性和高科技产品输入香港。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日前反驳美方的指控，并透露港美双方就斯诺登事件的交涉细节。他强调，港府没有刻意放走斯诺登，也没有放缓处理美方的临时拘捕令，一直按照香港法律，并根据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协定去处理这一方面的事宜。袁国强表示，港府律政司在本月15日收到美方向斯诺登发出的临时拘捕令，指斯诺登涉及未获授权披露国防资料、披露情报资料和盗窃国家财物三项罪名，但没有收到引导的要求。他表示，美方没有在斯诺登离港前，就是说本月23日前提交律政司所要求的补充文件，因此港府不能禁止斯诺登离港。袁国强解释，美方只是列出斯诺登的控罪，没有具体指明是港美移交逃犯协定里的哪一条款。另外，美方所指的罪行没有充足的证据去证明是否在法律上具有说服力。斯诺登的行为在香港法律下有可能不构成刑事罪行。再者，斯诺登在外交文件上的名字跟香港入境记录的名字不一致。由于种种原因，港府没有法律依据限制斯诺登离境。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星期一会见记者时表示，直到斯诺登离开香港的前一刻，没有受到美方撤销护照的通知。直到星期四，香港入境事务处才发出声明，表示受到斯诺登的美国护照已经被美国政府注销的通知。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分析，斯诺登事件不是中国向美国挑起的，而香港也要听命于中国中央政府，因此责任不在香港。郑宇硕说，
本来中国和香港呢是没有打算对美国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反击的，但是因为斯诺登离开香港之后，美国官员多方批评。
他说，本来中国和香港都没有打算对美国有什么批评和反击，但是因为斯诺登离开了香港后，美国官员多番批评中国和香港，才导致他们反击。而事实上，在香港人和亚洲人的眼中，美国这样做是不合理也不明智的。香港人也提到这个问题，究竟斯诺登所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呢？美国情报机关有没有监听香港的互联网等等，其实美国还没有给一个答复。如果你继续纠缠在这些问题，我相信只会让美国政府的形象受损。郑硕认为，美方的言论只是一种政治表态，维持美方政府在美国人眼中的政治正确。不过，不相信这会对中国和美国，或者香港和美国的关系有太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虽然呢，香港放走了前美国情报机构的合同员工斯诺登，引起了一些国家对他的批评，但是呢， 俄罗斯也对此表示不满。一名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说，这本来应该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却变成了俄罗斯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鲁金针对前美国情报机构雇员斯诺登事件向媒体发表谈话说，斯诺登本来待在香港，但他为什么却要来莫斯科投奔我们呢？这起事件的本质是，这本应是中国面对的问题，但现在却变成了俄罗斯的问题。鲁金特别强调，斯诺登事件显示某些人为俄罗斯制造了这样的局面。鲁金说，斯诺登问题本来同俄罗斯毫不相干，但现在俄罗斯却要处理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个事件背后隐藏的问题非常不简单。鲁金没有进一步明确说明究竟是谁和哪些人给俄罗斯制造了这起麻烦。鲁金不但是俄罗斯人权领域的最高官员，而且是俄罗斯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多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也是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创建人之一。他在90年代曾经担任过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特别擅长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鲁金之子是通晓中文的汉学家，因为精通国际事务，鲁金在俄罗斯外交领域拥有重要影响。鲁金的这一独特个人背景也使他在评论政治和国际问题时经常被媒体当作权威言论引用。迄今为止，俄罗斯官方对斯诺登事件的反应仍然谨慎低调，公开出来对这起事件发表评论的仅有外长拉夫罗夫、总统普京、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和鲁金几个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名俄罗斯官员或是媒体公开对中国表达不满，或是指责中国把斯诺登这个包袱甩给了俄罗斯。有俄罗斯媒体认为，斯诺登离开香港而选择莫斯科，这背后可能有高人指点。但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角关系中，三个国家经常使用各种策略和阴谋为自身利益服务。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学者曾表示，上个世纪90年代，每当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做法感到不高兴时，中国就让俄罗斯同美国正面对抗，而自己却躲在背后避免中美关系受损。这名学者认为，中国的策略充满了东方智慧，但针对中国挑拨俄美关系的做法，俄罗斯学者和官员从未在公开场合流露过不满。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继续讨论是否应该给斯诺登提供庇护。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费多托夫说，斯诺登目前待在莫斯科国际机场的过境转机区很安全，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都应该收留斯诺登。费多托夫说，根据1951年的日内瓦公约，难民都会受到保护，而且他们有权申请政治避难。涉及这个问题的国家都应该为难民申请政治避难提供方便。当然，是否提供政治避难属于每个国家的主权，所以在申请庇护的过程中，斯诺登会受到这项公约的保护。另一名支持给斯诺登提供庇护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卡拉什尼科夫认为，同美国给许多人提供庇护不同，不但很少有人向俄罗斯申请庇护，在这个领域俄罗斯似乎也没有先例。但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鲁金说，庇护斯诺登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他对此没有答案，更不确信，因为庇护斯诺登非但不能提高俄罗斯的形象，相反更能使俄罗斯遭遇更多的麻烦。斯诺登从香港飞抵莫斯科已经将近一个星期，迄今为止仍然还没有任何一名媒体记者能见到斯诺登。文传电讯社报道，没有人知道斯诺登现在躲在哪里。俄罗斯媒体说，斯诺登事件似乎走入死胡同，但俄美两国官员每天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沟通讨论，而厄瓜多尔也开始就接收斯诺登同俄罗斯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再度就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呼吁中国尽快和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陆克文说，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不会对中国国内市场构成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报道。
陆克文在重新担任总理之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他说，我想告诉北京的朋友，让我们达成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议。澳大利亚和中国在2005年启动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截至目前，谈判已经进行了19轮，双方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的问题上始终僵持不下。此外，中国一直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可以放松对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限制。熟悉中国语言和文化，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华外交官的陆克文，在记者会上用沙漠中前行的跛腿骆驼来形容中澳自贸协议谈判的进程。他认为，中国无需担心两国自贸协议可能会对中国农产品市场构成威胁。他说，即使澳大利亚出口的农产品全部流入中国，我们最多也只能满足广东一个省的额外粮食需求。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二大小麦出口国，以及第三大牛肉和原糖出口国，中国则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约为1180亿美元，澳大利亚顺差约为310亿美元。矿产品在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当中占到大约80%，而农产品的对华出口比重不足5%。美国制造业联盟的高级研究员、贸易问题专家厄内斯特·普里格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农产品问题之外，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澳大利亚愿意对中国制造业全面降低贸易壁垒。他说，
Bearing in mind that 95% of Chinese exports are manufacturers.
普里格说，我们知道中国出口的95%是制造业产品，澳大利亚希望在打通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同时，也要认真地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给予中国商品的零关税待遇。陆克文曾经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是逢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下行，澳大利亚是为数不多的没有陷入衰退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对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原料和矿产品出口是使得澳大利亚经济免于收缩的主要原因。本星期，在澳大利亚工党党内选举中，陆克文击败现任总理吉拉德，重新夺回总理的宝座。目前，中国已经和10个国家及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在农产品市场上的主要对手新西兰。中新两国在签署自贸协议后的5年时间里，新西兰对华出口翻了一番，其中乳制品的出口增长最为迅速。美国制造业联盟的贸易问题专家普里格说，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在自贸协议谈判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增加了澳大利亚的紧迫感。他说，普里格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刚刚抵达中国，预计在他访问期间，中韩两国有可能会在自贸协议谈判方面取得一些突破，这自然会增加澳大利亚的压力。陆克文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强调，澳大利亚必须摆脱对矿产品出口和矿业投资的依赖。他说，澳大利亚可以在对华农产品出口方面做得更好。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国务卿采取措施，争取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国际民航组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6月27号星期四通过了众议院1151号法案，指引国务卿制定策略，争取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9月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法案还指引国务卿通过美国驻国际民航组织的代表，正式要求给予台湾观察员身份，并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汇报执行这项任务的策略。国会众议院6月18号以424票赞成、0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这项法案。 两天后，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乐意见到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活动。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总统很可能会签署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这项法案。法案发起人、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参议院投票后发表声明，称法案的通过是美国与台湾关系史上一个里程碑。前一天，他在国会山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是关系到公众安全的大事，理应获得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认为这项法案之所以能够以如此大的比数获得通过，是因为国会议员们认识到这关系到公众安全。
位于台北市郊外的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自从1971年被迫退出联合国及其所属国际组织之后，台湾一直无法直接与国际民航组织接触，只能通过各种间接的方式获取该组织制定的国际航空标准和规范。台湾政府表示，这种非直接的联络方式导致台湾民航当局不能完整掌握国际民航组织提供的数据和制定的标准，并可能影响公众安全。北京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一直阻挠台北以任何方式参与联合国及其所属国际组织。但十年前萨斯病席卷中国两岸三地的事件，使台北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得到了足够的国际支持。2009年，台湾成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主管过台湾事务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教授卜道维敦促北京吸取教训，不要阻挠台北同样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北京终于认识到反对台北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严重损害了他在台湾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北京本来希望获得这些人的支持，这一改变为台北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铺平了道路。我希望我们不必等到台湾飞航情报区内发生航空灾难来推动这样的改变，以促成台北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卢业忠认为，目前两岸关系稳定，北京可能不会过多阻挠台北。
过去几年中，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相对温和，如果我们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北京强力反对这种提议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北京反对台北加入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所属的国际民航组织，但是中国大陆领导人近年来表示，在不造成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愿望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决定关闭在他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俄罗斯媒体说，随着美国慢慢的撤离中亚地区，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争斗将会更加激烈。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最近通过法律宣布废除同美国有关出租该国马纳斯空军基地的协议。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几天前签字使这项法律生效。在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将逐渐关闭马纳斯空军基地，截止到明年7月11日，美军人员将全部撤走。911恐怖攻击之后，美国开始租赁离首都比什凯克不远的马纳斯空军基地，为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提供支援。关闭已经使用了12年的马纳斯空军基地，也意味着吉尔吉斯以后将无法再获得每年2亿美元的基地租赁费用收入。对于经济拮据的吉尔吉斯来说，美军使用马纳斯空军基地对当地的经济和吉尔吉斯国家财政收入都是巨大的帮助。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尽管关闭马纳斯空军基地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但对俄罗斯来说，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地缘政治胜利。美军撤走之后， 吉尔吉斯将仅剩下俄罗斯目前使用的图马纳斯基地临近的康特空军基地。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两个主要成员，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对美国使用马纳斯空军基地耿耿于怀，俄罗斯更不断施压和游说吉尔吉斯早日关闭美军基地。多年前，上海合作组织的另一个成员乌兹别克斯坦关闭了自己境内的美军基地。俄罗斯独立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随着美国全部撤离中亚地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争夺该地区利益的不公开的争斗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因为中国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扩大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而俄罗斯视这一地区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报道认为，在吉尔吉斯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中俄两国竞相拉拢吉尔吉斯可以证明双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在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访问期间，中国宣布向吉尔吉斯提供1700万美元的援助，第一批援助包括向吉尔吉斯军队提供60辆汽车，为吉尔吉斯军人建造2栋住宅楼，第二批援助将提供野战医院设备、防弹背心和头盔等。两国还决定联合巡逻双方边界。吉尔吉斯当地媒体报道，在今年秋季比什凯克召开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将在当地举办大型文化节活动，活动资金全部来自中国。中国还计划向吉尔吉斯政府官员提供高档汽车。中国目前同吉尔吉斯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密切，两国去年的贸易额已达到50亿美元，这是吉尔吉斯同俄罗斯贸易额的2倍，但俄罗斯和中国同时都对当地的水电和矿产资源拥有兴趣。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期间，俄罗斯宣布向吉尔吉斯提供高达1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从今年第四季度起，俄罗斯将向吉尔吉斯军队提供坦克、装甲战车、火炮、通讯设备，甚至武装直升飞机等武器装备。莫斯科大学的国际问题学者弗拉索夫说，中国拥有经济实力，其他国家并不反对中国应对中亚地区安全多承担一份责任。他说，2014年越接近，就越有更多的理由吸引中国也加入到维护中亚地区安全这一新的战略思维中。弗拉索夫说，不应过多地夸大中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因为美军驻扎阿富汗变相等于为中国、俄罗斯等国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2014年撤离阿富汗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将不得不共同面对中亚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中国面对新疆问题，中亚拥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而俄罗斯也担心伊斯兰极端势力将经过中亚威胁稳定，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同俄罗斯在维护中亚安全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但另一名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认为，各国相互猜疑严重，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的上合组织成员联合维护中亚地区稳定的效果让人怀疑。他说，说穿了就是中亚国家既想要钱也想要安全，人们都期待着中国出钱由俄罗斯来保护安全，但是这种机制其实非常缺乏效率。分析人士说，美军撤走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将不得不挑起中亚地区更多的安全重担，但中俄两国也都拥有各自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并非经常吻合。另一方面，中亚国家不但害怕中国的扩张，同时也对俄罗斯国内排外和民族主义情绪严重、打工的中亚居民在俄罗斯受到歧视感到愤怒和不满。俄罗斯国防部发表的消息说，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国防部长这次也在比什凯克会晤，两人讨论了明年将举行的2次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但是未透露有关的演习的细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收回香港主权16周年的前夕，香港一个民调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国国民的身份自豪感降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年龄越小，对中国国民身份自豪感就越低。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调查了1000多名市民，结果显示，国民身份自豪感由去年的37%降到了33%，而不感到自豪或没有感觉的比率则上升到了63%，比去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这也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16年以来的第二高的水平。如果按照年龄段来看，50岁以上的香港市民对中国国民身份自豪感最高，有43%，而30岁到49岁的则只有30%，而18岁到29岁群组的则只有20%。这份调查还显示，香港市民对主权回归中国以来的中央香港政策有正面评价的，由去年的38%降到了30%，而在18岁到29岁群组当中，有正面评价的只有15%，而负面评价的则有47%。有分析说，民调所反映的现实与北京的中央政府近年加大对香港事务干预有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和欧盟人权对话日前在贵州结束。在这次对话之前，国际人权组织批评欧盟姑息中国当局在人权领域的倒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2013年6月24日至25日，中国欧盟第32次人权对话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和欧盟对外行动署东亚事务司司长萨巴蒂尔共同主持对话，双方通报了各自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并就国际人权领域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欧盟代表团在贵州实地考察了一些地方，其中包括一个获得官方认可的教会——贵阳基督教堂。这则只有几百字的短消息没有提及欧方在会议期间提出的具体意见或个案，但是承认双方有分歧，提到中方阐明了中国在涉藏、涉疆、司法个案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中方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有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统一标准和模式。与此同时，北京方面还要求欧盟尊重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客观看待中方人权事业发展，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人权领域的彼此分歧。欧盟在6月25日发布的新闻简报表示，欧方在这次人权对话中表达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人权的关切，并讨论了公民被剥夺自由和受到刑事和行政处罚等问题。欧方还询问中国为批准其在1998年签署的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而采取了哪些措施。就在第32次中欧人权对话结束的第二天，新疆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发生了骚乱，35个人在骚乱中丧生。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这次中欧人权对话开场前夕，总部在美国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针对这次会议的举办地点提出批评称，第32次中欧人权对话进一步降低了有效而有原则的人权外交门槛，这恰恰是中国政府最喜欢的那种对话，远离中国高级官员，远离国际媒体，而且双方都缺乏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实施人权保护的雄心壮志。人权观察一位发言人批评欧盟没有对中国政府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强迫失踪、黑监狱等违反人权的多项事实提出有力追问，指出欧盟应当与中国最高级别的政府交涉人权问题，而不是便宜形式进行低级别而又不透明的外交活动。这个人权组织呼吁大幅度整修持续多年但效果不彰的中欧人权对话。人权观察在新闻稿中指出， 中国官员在迫害政府的批评者及其家庭成员方面没有收敛。新闻稿说，盲人法律活动家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身患阑尾炎，但是一直被剥夺有效的治疗。今年六月，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七弟被以欺诈罪名判处11年重刑。新闻稿说，尽管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公开承诺打击腐败，但是3月31号，有4个人在北京一个公共广场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遭到警方拘留，警方还拘留和逮捕了参与同一活动的另外11个人。就在这次人权对话开始之前，上海、广州等地的维权活动人士纷纷遭到软禁。中国当局将遭到取缔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住在贵阳地区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以及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李任科、徐国庆等人带到外地软禁，同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通讯联系。被判刑10年的贵州人权活动人士陈曦的妻子的手机和家中电话全都中断。吴玉琴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和丈夫廖双元24号被国保带到一个山庄度假地，25号晚上才准回家。警方并没有告知为什么要带他们离开贵阳。
他派出所的人也说不知情嘛，是后来以后才说的。回来以后我们去问才知道是这件事，说是美国有个人权委员会到贵阳来了。所以他把我们控制了。
不是美国的，是欧洲的，欧盟的。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嘛，因为我们人被控制以后嘛，是后来听说这些人也到教会去了，我还是听教会的朋友说的。
在此之前的所谓64敏感期，吴玉琴和廖双元曾被异地软禁3个多星期。
被待在一个山庄里，这就是软禁嘛。
对，带走了几个人呢？
他把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的人差不多都全部控制了，而且他这一次64期间，他把我们带走是25天吧？
啊，64带走了25天。
啊，对呀、啊，5月18号到6月11号我们才回来的。
吴玉琴表示，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其他主要成员也都在24号和25号这两天被旅游软禁，并断网断话。
啊，很多人都是廖双元、黄燕明、莫建刚，都被限制了，这些电话都打不进来的。
那他们人也被带走了吗？
都被各个派出所带走的。
但是你们带走的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是吧？
是到不同的，他不会让我们会合的。
从吴玉琴讲述的情况来看，当地普通人甚至警察也不清楚是什么国际会议在贵阳举行。参观教堂的外国人被讹传为来自美国，
因为他们也没讲得很明确，就说是好像是美国的有一个人权委员会到了贵阳来看贵阳的教会嘛，所以他们知道，但是也不是贴近了解详细情况的，给我们转述的就这么一句话。
那他们这是教会的人员说的是吧？
哎，对对对。
陈曦的妻子张群选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和在一家医院做护理工作的女儿21号去400公里外的贵州中兴监狱探视陈曦，回贵阳后不久就发现手机和家里的座机电话不知为何都打不通了。记者告诉张女士，前两天有中欧人权对话在贵阳举行，她才恍然大悟。
难怪，我知道了。你这样一说，我知道他们都被带走一天，所以我的电话3天都没通。
张女士表示，她的手机服务是中国移动公司提供的，而座机电话由中国电信提供服务。两家公司的客户服务部门都不肯说明中断通讯的原因。
我打电话问他，我说我没欠费，你为什么不让我电话通？我说以前你们就是陈曦在的时候，我们的电话经常都是一个月都不通的。我说你们搞什么？你们违法的。这样他们说我们查查，开始就是这样忽悠我们嘛。后来我天天打电话，最后他才说48小时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查，是不是系统问题？就骗我吧。
陈曦是2005年成立的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召集人之一，早在1989年北京学运后，陈曦因组织民主团体而被判刑3年，1995年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和要求平反六四而被判刑10年。2011年10月， 陈希在参与给中国一党专政下甘当摆设的八个民主党派送花瓶活动和独立参选区县人大代表之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再次判刑十年。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下令在新疆地区进行24小时的安全巡逻，这是对新疆发生多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做出的回应。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孟建柱星期六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要求对当地社区进行全天候昼夜巡逻。在他发出这项命令的三天前，鄯善县爆发了骚乱，造成至少35人死亡。这是自从2009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骚乱事件。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一次种族骚乱中，有大约200人丧生。多年来，新疆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关系一直紧张。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说，预计直到7月5日，新疆的安全措施都会很严。7月5日是2009年骚乱四周年的日子。来自亚太以及其他地区的特使聚集在文莱参加地区安全峰会，此次峰会的主题将是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以重启朝鲜核六方会谈。东盟国家外长会议星期天开幕时，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再次批评中国，他说中国大规模扩军的目的是夺取大片海域的能源和捕鱼权。在过去两年里，两国间的摩擦急剧升温，其中包括几次海军对峙。在文莱首都参加东盟论坛的有来自朝鲜、美国和六方会谈其他四国的高级外交官，他们出席相关会议，包括定于星期二开幕的第20届东盟区域论坛。前几年，这些会议为讨论紧迫的安全问题提供了机会。朝鲜在最近几周里提出重启陷入僵局的会谈。在2008年之前，六方会谈向贫困的朝鲜提供对其至关重要的能源和粮食援助，以换取朝鲜停止核项目。平壤在2008年退出六方会谈之后，2009年进行了核试验，并在今年初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埃及大批民众星期日聚集在开罗街头，要求埃及总统穆尔西辞职，这是自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示威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在夜幕降临后出现了零星暴力。当一群人向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开罗总部投掷燃烧弹时，至少一人死亡，40人受伤。星期日是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宣誓就职一周年纪念日，世俗和自由派反对派的很多活动人士挤满了开罗解放广场，挥舞埃及国旗。阿拉伯语媒体援引埃及内政部的统计说，在开罗和其他城市的示威人群总共有300万人之多。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观了南非的罗本岛，这里是曼德拉为推翻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而被关在监狱里长达18年的地方。奥巴马2006年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期间曾经参观过这个岛屿。奥巴马今天是在夫人米歇尔和女儿的陪同下重访罗本岛的。奥巴马和家人参观了当年曼德拉被关押的牢房，还参观了曼德拉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活动人士被强迫劳动的石灰石采石场。克罗地亚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举行庆祝活动。克罗地亚的成员国资格在午夜生效，庆祝的烟火照亮了夜空。官员在边境口岸打出欧盟的招牌，撤销边境检查站。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voaamerica.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